各位观众大家好，侃侃而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
这一集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风行世界的要真相行动。
先来谈一谈台湾的大选。前一阶段呢，它无疑是华人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我没有想到的呢，是大选过后啊，由于这个泛蓝阵营的这个强烈诉求，台湾的政治形势真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不过啊，这种形势在4月10号20万泛蓝选民举行这公投拼真相活动后啊，暂时划上句号。既然你能不能说一说这个公投拼真相到底是指什么真相呢？
公投拼真相它的内容啊，主要是包括这个厘清选务、枪击真相以及国安机制的这个启动等诉求。而这个公投呢，是指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公投。
因为说到这个枪击案真相啊，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消息应该就是国际著名的鉴识专家李昌钰专程来台取证。那么很多人呢都很关心他这一次的取证结果。
由吉普车挡风玻璃底下的平台与地毯上发现的许多玻璃碎片证实子弹是从外面打进车内。
那些碎玻璃呢，小块非常碎的，不是普通一块一块，非常碎的。所以这个分布情形呢，给我们鉴识人员有很大的启示。所以那个弹道，我们可以绝对的证明那个弹道子弹是从外边右前方打进这个坐车向左后方去。
因为资料不完整，例如弹壳位置与吉普车速度不确定，鉴识结果只能确定歹徒开枪的大致区域而非一个位置，也不能证实歹徒身高与人数。
有两个绝对正确的点，一个是玻璃，一个吕副总统的腿伤。所以当时昨天晚上和你们在那里看到，我们是先从这两点去重建，然后从这两点以后再用反方向的方法再去重建，然后最后的重建的结果并不是说只是射击的人的位置就是那一点，只是告诉我们射击人的位置是那一区。假如弹壳地点搬了，那个射击人的位置也自然会跟着搬动。假如那个车型的速度或者方向不同的话，这个区域也会变，但是大概的弹道的方向是从右向左，是这一个区域。所以我希望就是给这一点澄清。
李昌钰表示，所获得的资料还需与专案小组的人进行讨论及计算，同时感谢台南市相关检警人员与市民的配合。
这次李昌钰和他团队啊到台湾来取证调查呢，是得到了台湾朝野包括蓝绿双方的欢迎。那他这次呢是回到了案发的现场，也就是金华路三段进行现场的重建，而且呢以这个雷射光仪啊来测定原来这两发子弹弹道的行进路线。
在这之前啊，李昌钰呢还亲自检视了陈水扁的腹部伤口，那么已经证实呢说陈水扁这个腹部的伤是心伤。
同时呢，台湾的这个警方啊也正在加紧追查这个行凶枪手的下落以及开枪的动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是在枪击案的调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呢，泛蓝阵营却仍然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似乎对这个政府的调查并不满意。
我们这次啊采访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安友教授。那他对这次台湾枪击案的调查啊就讲了一下他的看法。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opposition in asking for a recount and asking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so forth.
我觉得反对方的一些要求，像要求重新数票、要求独立调查等等，这反映了台湾政治中的不信任和矛盾。台湾一度被看作是一个和平走向民主的模范国家，但这次选举中，选举的这个结果这么接近，而出现的问题又这么大，而又有这么多让人吃惊的事发生，像枪击案啊等等，更加深了泛蓝阵营对泛绿阵营的这个疑虑。可以理解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政治花样，因为这件事很不寻常，很难解释。我并不是说这里面有花样，但我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泛蓝阵营觉得选举的结果呢是从他们手中被偷走了，他们觉得他们本来是可以赢的。这事实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台湾民主合理性的问题。我不知道作为政府他们是否应该在调查上做更多努力，我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不管他们在调查上做多少的努力，他们永远都无法平息那些疑虑的。即使他们抓住了这个作案者，揭示了整个事件的真相，而仍然很多人会不相信。
The suspicion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even if they catch somebody, even if they catch the true person and reveal the whole story, there will be a lot of people who won't believe it.
我发现这次中共官方啊，对泛蓝的要真相行动是采取避重就轻式的隐身报道。
这话怎么讲？
有专家分析啊，说中共要利用它来说明台湾的这个政情啊很混乱，但是呢又要避免呢宣传台湾民主的这种要真相的民主诉求过多了以后呢，他怕引起了大陆公民的这个维权行动。
其实啊，中国官方这个在对于民众诉求方面呢，至今仍然是大多采取这个打压的手法。但是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你比如说美国，最近他这个911的要真相的这个行动啊，那他的高级政府官员，比如说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都要出庭作证。
4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作了证。在听证会上，赖斯作证说，911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了大量的威胁，其中大部分在海外，但是没有一则情报显示极端主义者计划劫持民航飞机做飞弹。康多利扎·赖斯表示，布什政府一直在积极工作，防止基地组织的任何恐怖威胁。赖斯对该委员会说，布什总统充分理解基地组织的威胁程度。在911之前，布什收到了有关基地组织的40多份汇报，他曾经想研制出消除基地组织威胁的战略。赖斯承认，美国历届政府在20多年中对基地组织的威胁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他说，基地组织当时对美国发动了战争，但美国尚没有处于与其开战的状态中。他说，在911发生前，他没有想象这种袭击会发生。他承认他的确曾收到了前白宫反恐顾问克拉克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中只有一两行文字就在美国的基地组织小组提出了警告。但他说，他认为这份备忘录的意思是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实地工作人员正在对基地组织的威胁做出反应，并不需要白宫采取什么行动。
其实在初期，白宫是拒绝赖斯公开作证的，称他是总统的顾问，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但是后来呢，由于迫于公众的压力呢，才改变了他们的主意。
你知道赖斯作证之后啊，一位女儿在911中丧生的母亲，她就说，她说我并不希望政府道歉，我只是希望他们承认他们做得不够好而造成了错误，以及呢，他们要保证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在这个国家。
哎，这番话倒是讲出了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要真相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错误不再重演。而且呢，要真相的这个本身呢，更是一个开明的民主国家人民他的基本的权利。
哎，金然，你知道美国这个副总统切尼啊，最近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那么其中有一部分被中国官方删除了，但这一部分呢，恰恰就是人们可以获得各种真相的途径，也就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切尼在演讲中说，半个世纪以来，亚洲已经从饱经沧桑、一贫如洗到了最大的创造财富和知识的中心，在整个亚洲地区，各国相继受益于繁荣昌盛带来的好处。他说，人们在追求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有了这种权利，他们会更努力的工作。人们在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希望表达自己的观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人们可以被信任。他们问，为什么不能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可以谈论社会的弊端呢？切尼说，汽车和手机不能丰富人的心灵，物质本身不能满足人心，只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才可以。这是亚洲50年发展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世界性的，不是一个文化、国家或地区的现象。智慧的领导人会拥抱而不是害怕。我们希望中国的繁荣。此外，切尼还谈到了中东、亚洲国家的民主选举等问题。他说，民主使得不同的声音发出，使得国家不能滥用权力，年轻人应该选举自己的领袖，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前途，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政治宣传，没有灌输一个统一的思想。
从台湾呢到美国，两件不同的要真相行动呢，同时呢都成为了当地民众注目的焦点，使得这个要真相啊成为了一种国际性的风气了。
我最近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人认为呢，如果追究要真相行动呢开始流行初始，应该把法轮功这个讲真相推为先驱，因为它是从4年前就开始的，而且贯穿至今，一浪高过一浪。
哎，你一提这个呀，让我想起前几天啊，就在纽约，法轮功组织了一个3000人的大游行。据说呢是来自40多个国家。当时在这个曼哈顿中国城啊，历时2.5小时。那有媒体呢就形容为锣鼓喧天，气势磅礴。
4月10日下午1点到3点半，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城，大约3000名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盛大游行。这次游行名为正法之路，以比喻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抵制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争取和平练功权利的过程。游行队伍从市政府旁边的 Foley 广场开始，途经下城的主要街道，包括百老汇街、华埠街、雾街，最后在哥伦布公园结束。游行队伍的9个方阵讲述了法轮大法于1992年开船，学员425北京和平上访，后来遭到酷刑迫害，大陆媒体蒙蔽海内外华人，学员不畏强暴，坚持和平请愿，得到了国际正义的支持，并掀开了全球控诉江泽民的活动，而且法轮功已经红传到全球，这样一个曲折的历程。
出援手来帮助我们一起制止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第3个游行方阵，此队以酷刑迫害天理不容为主题，用模拟的方式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正在大陆经受的酷刑种种，其中有水牢、灌食、老虎凳以及血腥殴打，观看的人被惊讶得目瞪口呆。
您好，我们看到您今天在那个车上坐在老虎凳上坐了2个多小时，我想一定也是挺痛苦的。请问您为什么要演这个角色呢？
我本人吧，在回中国大陆探亲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旅游的时候曾经被抓了，抓了以后他们发现我是法轮功学员，所以他们就把我也给关起来了。因为我本身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是亲眼看见了一些个事情，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也曾经被打被罚，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表演，只是把我当年看见的一些个现实的东西是给它反映出来，所以我就想，虽然是挺痛苦的，那个腿架在那个砖头上，勒着绳子，戴着手铐，这个姿势很难受。但是比起真正那个当时受酷刑的那些个法轮功学员来讲，那是没法比的了。中国政府他一贯实行的政策就是外松内紧，他表面上给人一种繁荣昌盛、民主开放的这个形象。而实际上呢，他在对内呢，对自己的百姓，对自己的子民呢，实际的情况我们是演不出来的，比这个还要厉害，不能不相信，这就是外松内紧造成的假象，使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仍然在发生。
开队的是腰鼓队，压阵的是堂鼓队，期间有跳舞的、舞狮的、舞龙的，还有仙女队、练功队和少儿队。
如果从要真相这个艰难性和持久性来看啊，法轮功这一例确实可以算是最突出的一例。
我从法轮功游行这个9大方阵中啊，看到第8方阵呢，它的命名为讲清真相，大法弘扬五洲四海。那从弘扬五洲四海这个效果来看呢，我认为法轮功提倡的这个讲真相啊，并且要讲清，那可以称作是现在这个要真相行动的发展和升华了。
可能可以这样说。各位观众，生活中啊有太多的不明和不满的现实，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要真相呢？欢迎您来信来探讨。
感谢您这次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